马上天下第十八集。陈三川在胭脂河调脚留所住的时候，陈秋实正在华北平原上晒太阳。冬天的太阳暖洋洋的，一边晒太阳一边看兵书，委实惬意。他这次的任务是疗伤，疗伤也是事实，因为陈秋实身上有两处斧伤，到了石门义民医院，居然还从他的腿上取出了一个弹头。陈秋实疗伤用了一个半月，这是陈秋实一生中最轻松也是最浪漫的岁月。他不用分析敌情敌形了，也不用布阵谋局了，他可以让自己的思想信马由缰，纵横驰骋。夜里做梦啊，都是美梦，梦见他和袁春梅一起走在秋子河边的油菜花地里，手拉着手。梦中的他是个风度翩翩的美少年，穿着半土不洋的中山装，胸兜上挂着一杆自来水笔，腿上是一条笔挺的西装裤子，脚上是一双锃亮的白色皮鞋。他和袁春梅不仅在秋子河边的油菜花地里走，还在百泉河边的沙滩上走。有一次他们走进了百泉河里，袁春梅的旗袍不见了，只有百泉河的泉水在他的身边环绕。在一片翻滚的气泡中，他看见了袁春梅的胸前有两颗玫瑰色的花瓣。他像鱼一样游了过去，他想动手抚摸那两颗花瓣，袁春梅的手却伸过来挡住了他。袁春梅那娇艳的脸庞在瞬间变得冰冷。袁春梅说，不能这样，请你自重，我是个结过婚的人，你也是有夫之妇，你还有一个儿子呢。这是他最清醒的梦。是的，他是有一个儿子，可是他并不是一个父亲，因为他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，哪怕一点点。他给儿子留下的是什么呢？思念？不可能。如果儿子不是傻子的话，他怎么会思念一个在他刚满月的时候就抛弃他的人呢？他留给儿子的只有伤害，只有痛心。义民医院设在石门南郊，原先是教会医院，抗战爆发之后，地下组织百般渗透，这里实际上成了秘密的抗战医院。中西结合，还有几个洋大夫。杨大夫给陈秋实诊断的是妄想型精神分裂症，中医给他诊断的是相思病。病情报到了八路军的办事处，办事处的领导说了，按分裂症说，按相思病来治。按相思病治就是用中医治。啊，负责治疗陈秋实的中医呢，是石门城内著名中医董时卫，上来少不了望闻问切呀。董时卫感觉奇怪，这个病人症状不太明显。过了两天，陈秋实犯病，一会儿呢嚷嚷着要回大别山去，一会儿嚷嚷着要回太行山。护士没办法，又请董先生过来看。董时卫第二次望闻问切，又发现病人脉象很不稳定，症状似乎非常的严重啊。如此三番五次，今天是好人，明天是患者，只把董时卫搞得非常的紧张。董时卫抱怨自己真是倒霉得很呐，遇上这么个朝三暮四的病人，十几天过去了还没有办法下药，弄不好啊，他的石门名医这牌子就得给砸了。而董时卫在石门为陈秋实发愁的时候，陈秋实的顶头上司旅长程程也在为陈秋实犯愁。程旅长知道陈秋实的历史，更知道这是徐向前都很器重的战术专家，没想到会得这样一种难以启齿的毛病，而且呀，连石门名医都难倒了，可见这问题的严重性到了什么程度。程旅长派人到抗大分校请来了赵子明和袁春梅，向他们了解情况。赵子明说了，这解铃还须系铃人呐，这事儿恐怕只有春梅同志说得清楚。袁春梅这时候也顾不上害羞了，一五一十如此这般就把他和陈秋实的交往给说了。 哪说过去有那么一点朦朦胧胧的感觉，陈秋实呢对他的感情起源于对他死去的堂姐的怀念，这是爱屋及乌造成的。分手这么多年，他已经结婚了，爱人是留在国军内部的地下同志，他没有办法成全陈秋实的心意啊。程程说了，陈秋实同志是革命战争的财富啊，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样一个同志毁掉，我希望你们能够配合我们，不仅从身体上医治陈秋实同志的病，更要从精神上治疗。在回抗大分校的路上，赵子明说了，春梅同志，你听出程旅长的话没有啊？袁春梅一拨了脑袋，什么意思？我不明白。嗨，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啊？我真不明白。你分析他的话，要我们配合，我们怎么配合？所谓配合，不是让我赵子明配合，是要你配合。可袁春梅这儿说，我跟你一样也不是医生啊，我怎么配合呀？哎，这个很简单，陈秋实是因为你而发病，那你就是他的相思对象，如果你能和他结婚，不就一了百了了吗？袁春梅一听这话涨红了脸，老赵，亏你能说出口，我是个结过婚的人呐，我的爱人还冒着随时牺牲的危险在敌人的心脏里战斗，你怎么能唆使我来教唆我背叛我的爱人呢？我说春梅同志啊，我可没有让你背叛你爱人，维护婚姻和帮助同志他并不矛盾。袁春梅满心的气愤，我听不懂你的话。你看，你爱人在白区工作，情况你都了解吗？袁春梅瞪着赵子明，我说老赵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先别生气，白区工作情况很复杂，我们有些同志啊，本来很好的同志往往会经不起考验，有的呢能经得起考验，却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老赵，赵子明正在字斟咀酌，忽然听见一声断喝，回过头来一看呢，但见得袁春梅的眼睛里边满含着泪水。赵子明立马什么话都不敢说了。再看袁春梅，老赵，你太过分了，我的爱人在白区工作，腥风血雨，白色恐怖，历经艰险，忠贞不渝，可是你们就因为一个陈秋实，你们就变着法子设圈套啊，你设圈套也罢了，可是你们不能无端的诋毁我的爱人，他是个好同志，他绝不会像你们希望的那样，绝不。袁春梅说着说着，这嘴唇都变青了。赵子明啊，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，镇定了一下而后又开口说道，袁春梅同志，我们希望他安然无恙，为革命永葆青春，我们衷心祝愿你和你的爱人地久天长，白头偕老，这同我们当务之急要解决的问题他没有冲突啊。袁春梅俩眼睛瞪着赵子明，我们当务之急要解决什么问题啊？你至少应该到石门去看看陈秋实啊，也许你的好言相劝能够春风化雨呢，即便是不能够治好他的病，至少不会加重他的病情啊。那他要是真的得了那种病，见到我，他要是把握不住，那不是彼此难堪吗？同志感情都破坏了。言下之意是吧，啊，他万一要是对我那什么呢？可赵子明也说了，这相思病它不是花柳病，不可能出现你担心的那种情况。再说了，陈秋实是知书达理之人，即使犯病他也不会不顾体面的。二人回到分校之后啊，袁春梅还真的动了心思，自从得知陈秋实犯病，他已经有半个月寝食不安了，想来想去，这件事情说什么他也脱不了干系，要说完全没有责任，这肯定不是实话。 想当年在秋子河边那块油菜花地里，他已经做好了表白心计的思想准备。只是那时候呢，对男女情爱朦胧得很，也脆弱得很。陈秋实这个人看起来风流倜傥，实际上在爱情上还很不成熟。那一次如果他有什么举动，没准就是既成事实了。以后他会要求到陈秋实的部队，顺理成章地结成一段美满的姻缘，也不会有今天的麻烦。这一夜啊，又是辗转反侧。上半夜元春没想不能去，去了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啊，反过来还有可能是雪上加霜。可是到了下半夜，元春梅又改主意了，应该去啊，哪怕陈秋实非礼他，哪怕陈秋实给他难堪，那都是他应该承受的。只要能够挽救一个革命战争的宝贵财富，他哪怕献身都是值得的。第二天早上出完了操，袁春梅心急火燎地找到赵子明，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。啊，他担心这会儿不说出来，到了晚上他又会改主意。赵子明听了之后沉思了片刻。春梅同志，你真的要去石门，不会反悔了？袁春梅坚定地说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好，你早就应该这么做了，啊！我这就去找程旅长，由他出面给我们请假，我陪你去。往下的事儿那就简单多了。次日凌晨，赵子明陪着袁春梅搭了一辆到石门拉物资的马车，带着程旅长交给他们的几份战地快报，迎着朝阳就上了路了。路上，袁春梅预设了陈秋实见到他的种种场面。一种是惊喜，扑上来拥抱他，他不能拒绝，他只能接受。第二种是他假装不认识他，或者当众羞辱他，他不能反抗，他得忍受。第三种，这种可能啊，是会有过激的反应，如果晕厥那就麻烦了。但是这种强刺激也许会使情况向好的方面转化。啊，范进中举，喜极而疯，不就是他岳父那只杀猪的手一巴掌给抡清醒的吗？而还有这第四，也许会出现不堪入目的情况。可是只要能够根治陈秋实的毛病，就是把自己的身体作为一剂良药，那也算是对抗日战争的一份献礼呀。哎呀，要说这一路啊，袁春梅想的好苦。袁春梅什么都想到了，就是没有想到陈秋实会对他视而不见。他和赵子明找到了地下同志专门负责陈秋实治疗的医务主任田宝林，然后由田宝林引导来到陈秋实的单人病房。陈秋实呢，当时正坐在床上玩象棋，摇头晃脑的就跟个孩子一样。田宝林说，老陈，有人看你来了。陈秋实头也不抬，谁呀？会下象棋吗？啊，是从百泉根据地来的同志。陈秋实抬起头来，睁着一双迷蒙的眼睛，看见了袁春梅，也看见了赵子明。他似乎怔了一下，然后从床上跳下来，看着袁春梅说，你是谁呀？我怎么看着你面熟啊？袁春梅有些发愣，我是袁春梅，是你前妻袁冬梅的堂妹，你的同志。陈秋实煞有介事地挠了挠头皮，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不是结婚了吗？跑到这里来干什么？难道你要嫁给我？袁春梅无语，只是拉住了陈秋实的手。陈秋实把手抽回去就说了，不行，夺人之妻非君子所为啊，我是革命军人，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。陈秋实这儿一边说，说着说着又唱了起来啊，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第一不许，是吧？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都开始唱了。赵子明上前就说了，秋实同志， 我和春梅同志受程旅长委托来看望你，给你带来了百全的花生、鸡蛋、山药，还有战地快报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赵子明，就是你诓我说是排戏，把我骗到淮上州，又骗到黄埔分校，再骗到川陕根据地，后来又骗到祁连山，害得我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。陈秋实滔滔不绝地数落着，直惊得赵子明目瞪口呆呀。你说他疯了吧？他的话好像还不是不着边际。你说他没疯吧？这些本来不该在这里说的话，他说起来就没完。赵子明向袁春梅递了个眼色，就说了：“春梅同志，老陈现在不是很清醒，也许是嫌人多眼杂，你们是不是单独谈谈？”袁春梅瞥了赵子明一眼，而后大义凛然地说：“好吧。”且等赵子明和田宝林离开之后，袁春梅拉着陈秋实的手，把他按在窗前的椅子上。陈秋实没有反抗，乖乖地坐下了。袁春梅自己坐在床边，撩了撩头发说：“秋实兄，你是怎么了？难道是鬼迷心窍？你对我的感情我都知道，可是现在是战争环境，我们又都负有责任，你就是想不开也应该跟我说呀，我们之间有什么话不能说透呢？”“刚才老赵说还有什么战地快报？”袁春梅起身从包袱里找出几张油印的报纸，放在陈秋实面前的茶几上。陈秋实顺手扯了一张，翘起二郎腿把报纸举到了眼前。袁春梅继续说了：“秋实兄，我们都是革命军人，我们要顾全大局。”袁春梅停住了，他发现陈秋实手里的报纸是倒着拿的，陈秋实的眼睛正从报纸的上沿偷偷地看着他。袁春梅继续说：“再说我们又都是有家庭的人，你还有个孩子，我们应该……”袁春梅说到这儿，突然发现陈秋实的表情不对，似乎在一瞬间变得凝重起来。他担心他的话戳到了陈秋实的痛处，话题一转：“当然，你对我的感情也是美好的、纯洁的，我们曾经有那么美好的交往，我至今还记得秋子河边那片海洋一样的油菜花地，刻骨铭心，历历在目啊。”袁春梅又停顿下来，这时候他发现陈秋实手里的报纸正过来了，挡住了他的视线。他想啊，也许他的话打动了他，他心中的坚冰已经开始融化，他不敢正视自己的眼睛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把那层薄纸捅破吧，让一切该来的都来吧，为了革命，也为了同志，还包括爱情。